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宝贵的房角石。
以赛亚书28:14-22，因此你们这些傲慢的人，就是管辖住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已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不可挡的鞭子挥过时，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靠虚假来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衡量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稳固的根基，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惊恐。我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铅垂线，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难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废除，与阴间所结的盟不得坚立。不可挡的鞭子挥过时，你们必被践踏，每逢他挥来，必将你们掳去。每早晨他必挥过，白昼黑夜都是如此。明白这信息的都必惊恐。床榻短，人不能伸展；被子窄，人无从裹身。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如在基遍谷。为要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傲慢，免得捆绑你们的绳索更结实，因为我从万军之主耶和华那里听见，在全地施行灭绝的事已定。
以赛亚书28:14-22是一段对耶路撒冷官长所说的神谕，其中采用了房角石的图像来说明官长实践公平公义的重要性。这段经文特别的地方就是两次提及与死亡立约，这其实是一种比喻，比喻耶路撒冷的官长在面对亚述大军时只顾与埃及结盟，而死亡有可能采用了迦南宗教中的死神来比喻犹大官长与埃及结盟的事，情况就好像与死神结盟一样。当犹大人与埃及结盟，便不能够与耶和华保持盟约的关系，百姓只能够有单一的结盟对象，要么是耶和华，要么便是埃及。可是他们却选择了埃及。在此处我们可能会问，政治与军事上的结盟一定会与信仰有冲突吗？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与别国结盟便等于与别国的神明结盟，对于信奉一神信仰的以色列民来说，这便等于一种叛教的行为了。因此经文以与死亡立约做类比，说明官长与埃及结盟便是与邪恶势力结盟。面对与埃及结盟的耶路撒冷官长，先知向他们发出神谕，指出耶和华必会在西安放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的特征就是为根基、衡量的、宝贵的房角石，稳固的根基。这石头是建筑物的头块石头，用来做准绳及垂线，建筑物的坚固性与施工的准确性全都依赖这房角石。之后经文以这房角石比喻公平与公义，这说明真正能让国家富强及平安的，并非与死亡立约，也不是拉拢埃及成为自己的盟友， 而是在城内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实践公平与公义，这才是让国家真正强大的防脚石，也是最可靠的准绳及垂线。基于这防脚石作为基准，任何不合乎规格的东西便因而显露出来。经文指出，耶路撒冷的官长以谎言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他们以为拉拢埃及便可以成功让他们避难，能以抵挡亚述的攻击。可是这防脚石，也就是公平与公义，却试验出这是谎话。本来与埃及立约的目的，就是让敌军那不可挡的鞭子不会临到自己。现在，当那不可挡的鞭子临到时，犹大官长与百姓却正正遭到践踏。那看似坚固的避难所却是谎话，真正的避难所是耶和华。思想，人总是依靠肉眼可见的势力，看见那看似可靠的埃及，而不能看见真实可靠的耶和华。对比我们生命及环境中种种埃及，耶和华似乎显得多么的不切实际。当我们是这样想时，这正正反映出我们的生命只以政治、军事、利益及效率为主导。慢慢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占据了我们心中的位置，我们便与这些埃及结盟了，自然地把耶和华拒之千里之外。然而，真正让生命伟大的东西，并非那些埃及，而是那真正可靠的防脚石，就是律法所定义的公平与公义。如果我们把人生建立在此，便能足以面对亚述的挑战。你愿意吗？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高明谦，播音林可辉。